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属天的意象在引导你我的人生。我们想到我们活在一个大时代里面，今天比过往的任何时候都让我们深深感觉好像整个地球变得很小，好像疆界不再重要，好像距离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身在海外，但是我们的联系、我们的联络空前的方便，有电脑、有手机、有各样通讯的设备，媒体空前的发达，资讯空前的泛滥爆炸，一切好像又近在咫尺。今天一切好像我们都在讲大的计划、大的目标、大的方向、大的建设，但是更让我们看见，从传福音的角度，从神心意的角度，我们实在看见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们真正在迎接神所给我们最后人类一个机会。因为基督来的脚步声已经都听得见了，基督再来以前一切的兆头、一切的预兆、一切的 signs 是今天空前清楚的呈现在你我的面前。无论是战争，无论是饥荒，无论是地震，无论是各样天象的变化，无论是人心的败坏，无论是道德的空前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今天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更加接近那个 last day, the day of the Lord, 主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而当主再来以前，神的心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为这世界上还有多少未曾被安慰的灵魂，为这世界上还有多少福音的光没有照到的黑暗的角落，神今天给你我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我们活在一个大的时代，活在一个今天传福音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有效的工具，传媒。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迎接复兴的时代，但是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一个征战的时代，征战是空前的剧烈。撒旦今天用各样的办法拦阻神的儿女，拦阻神的教会，拦阻神的工人，要拦阻一切神的计划，因为他的日子已经不多。越是靠近黎明，那个黑暗就越深。所以这几堂我们要来想的一个总的题目是奋起征战，奋起为主来迎接这个复兴。按照圣经，我们深信神愿意万人得救。当主再来那个审判的日子以前，神实在要万民万族万方能够听见福音的真理，让万人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做一个他们人生最重大的抉择，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他们的罪已经定了。但是如果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从哪里去做这个决定呢？今天你我在这样一个大的意向引导底下，传福音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宣教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 choice, 而是一个 must, 是一个必须。我们如果不做，我们正在违背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传，我们正在得罪我们的上帝。我想请弟兄姐妹一同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看到那个圣经要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意向，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往前走； 如果没有异象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来往前行走。我们要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在箴言的第29章，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没有异象名就放肆。这个异象它的原文也作为末世，如果没有上帝的气息，如果没有上帝的末世，这个名就放肆。这个放肆原文也是 perished， 就是消亡。我想这是对你我何等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事实。人活着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神的默示，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我们真的就活在放肆，活在随便，活在没有秩序，活在消亡里面。我们正在自己让自己消亡，眨眼间人生就过去了。我想到中国那本小说《三国志》，前面的开篇词怎么写呢？那里说：“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以前小的时候很喜欢读《三国志》《三国演义》，打打杀杀，很热闹，里面很多人物。但是那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今天什么？也许青山还在，夕阳依旧，但是那些人物老早已经被历史的江河所淘尽，没有真理，没有永恒，那么真的是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今天我们的人生正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天上来的意象引导，我们就消亡。不但消亡，我们的人生就在随便，就在放肆，就在放荡，就度过了我们又苦又短的一生。下面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意象怎么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改变了那个摩西的一生。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3章的第1节到12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异象这个词，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出这个异象。 摩西在旷野里面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个异象的内容就是今天你我宣教的根据。什么是宣教？就是神在一个数天的异象里面，不但宣告，不但对摩西的宣告，也是对整个今天神百姓、神的教会、神的众儿女的一个宣告，要把神的子民，要把神所造的人类从埃及地领出来，领进神预备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要召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要让他们擦去眼泪，要让他们不再发出哀声。在这个世界的王的底下，我们终日哀恨，我们备受欺压。那你说，神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所造的，我所爱的，他们流离困苦。神对摩西说，你去，我差你去，我不但差你去，而且神说我要印证我的心意。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一切都是神计划、神策动、神来成就。那你说，神说我是神，我知道，我看见，我听见，我下来。神差派第一位的宣教士，神的儿子，从神那里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说在这里，我要打发你去。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们要知道我是神。我要证据显给他们看，他们要来认识我，他们要到我的身上来敬拜。这就是宣教。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时候，宣教不是只是给一些的人，宣教是给每一位神的子民，给你我每一位。我想到这个摩西前面的80年的人生，好像今天你我人生的一个缩影一样，风光过，追求过，得过高位，受过各样装备，好的学问。圣经说他前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我想在座的我们很多位，各样的装备，过去各种的教育，从世界来的，从高等学府来的，从各式各样地方来的。今天我们许多位的生活好像跟世界上许多人相比，真的好像活在王宫里面一样，物质各方面的条件。这是摩西头一个40年的人生，他的追求是什么？他的人生的梦想是什么？从他的行为举止话语里你能看出来，不自觉的那个心态就是一个法老的心态。今天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研究这段历史，摩西事实上很有可能成为法老的继承人。难怪40岁的他不但血气方刚，而且他觉得自然天然的，将来我就是要继承大位的，将来我就是要掌大权的。你看他行事说话，你看他随便这种的把人就杀了，好像予取予求，好像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这是地上的道路，这是地上人所想所求所梦，就是这样的人生。但是他的第二个40年也像今天很多人的人生的缩影一样，天色不会常然，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曾经你意气风发，但是曾经你也会默默无闻，忽然一个打击，忽然人生一个变故。有谁会想到曾经所谓叱咤风云的人物会默默无闻旷野40年，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听他的指挥，他也不能指挥任何的人，成日面对的就是一群羊。摩西最后对神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我捉口笨舌。不错，一个人如果40年不讲人话，成天就讲羊话，羊都听得懂他的话。 大概你再会讲话，你再能言善辩，你再雄心勃勃，大概也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人生里面你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要么就是你的野心，要么就是你的灰心。曾几何时你觉得好像哇，一切都靠我自己，我有体力，我有智慧，我有聪明，路就在我脚下，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达的目标没有不能成就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不是，这个现实很冷酷的，这个世界是很无情的，翻脸像翻书一样。曾经你家可以车水马龙，但是也曾经可以门可罗雀。你穷居闹市无人问，但是你富在深山有远亲。中国人老早就讲，你有权有势的时候，别人捧你，别人围着你，别人在你的周围，但是一旦你的人生遭遇落魄，遭遇打击，遭遇困境，你旁边的人都作鸟兽散。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多少曾经是海誓山盟的夫妻，走着走着，有人说今天婚姻的保鲜期只有1年0.8个月。我以前知道肉有保鲜的，鱼有保鲜的，现在听说这个中国大陆最近在讨论，就是以后结婚证一定要有有效期，啊，这个讨论还很热烈，据说70%的人同意。他们说，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证件都有有效期，就唯独这结婚证没有效期呢？这不合理呀！啊，据说有人说有效期这个更能促进婚姻啊！你看快过期了吧，好好经营吧，哈。我不知道以后这个什么时候要 expire 掉。北京现在 expire 掉了50.9%，50.9%的离婚率，就是到了时候说 expire 掉了，过期了。这是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的。忽然间，人生的低谷里面，人生的遭遇打击里面，变得一片灰白，好像就在那里等死吧，就在那里哀恨叹息吧，就在那里默默的度过余生吧，凄凄惨惨。如果没有属天的意象，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感谢神，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不但是上帝的心意，而且这个心意神要找他的儿女来完成。神对摩西说，我打发你去，你的人生完了吗？是，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你的人生就该终结了。但是一个属天的意象让摩西整个人活过来了，虽然已经80的年龄，但是活过来了。最后那40年是轰轰烈烈的40年，最后的40年是在上帝的册上被纪念、被记载、被存到永恒的40年。最后的40年是真正每一天的日子被算数的，活在上帝面前去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与神去面对面，去与神同工，去真正让百姓能够离开埃及，离开困苦，离开眼泪，把他们带向，一同带向神所预备的佳美的境界，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一个意象，摩西的人生被改变。不但是摩西，我们看见另外一位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仆人，那位过去叫做扫罗，以后改名叫保罗的人，也是一样，以为自己有学问，以为出身名门望族，以为自己人生好像都在自己的手里，年少气盛，用人来看好像锦绣的前程。但是没想到，如果没有上帝，你越意气风发，你离上帝越远，你跑得越快，你离真正永生的目标就越远。过去的扫罗就是这样奔跑，直到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上帝，看见了天上的异象。难怪以后为着这个异象不要命的去征战，去奔走。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君王面前，他可以这样讲：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无论是谁在他面前，他不但这样讲，他后面说，王啊，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对你所劝的也是对所有人所劝的，就是巴不得巴不得你们真正能够像我一样得着神的救恩。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以前他有理想吗？当然有理想。扫罗年纪小小就进到加玛列的门下，在当时是所谓最高等的学府，他可以说不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他可以说不是一个不上进的人，他可以说不是一个不追求的人，他有人生的理想追求，他也花了他的努力，但是忽然间发现一件事，如果你的目标不对，你油门踩得越大，车速越快，你离真正的目标就越远。忽然间发现，原来人生需要一个大马色的意象，人生需要不但认识神，而且要问神说，我当做什么。神清楚告诉他，你人活着要做什么，你去不但是向神的指明，向犹太人，你也向那些在外邦的去教导他们，去传扬福音，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想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意向，我们无从建造，如果没有意向，我们谈不上成长。什么是我们的意向？有位弟兄跟我说，张牧师啊，我没有什么要求，将来我到天上，我看个门扫个地就可以了，反正我得救了。我说，弟兄啊，如果你这样想，将来你天上一定失业，天上没有小偷，所以不需要你看门，天上很干净，也不需要你打扫，你想到天上去做看门的，做打扫的，哪有这个 job， 你肯定失业。也有人跟我说，张牧师啊，哎呀，听说圣经还有冠冕，好重，我想到冠冕就好像头上戴一个沉重的那个帽子一样。啊，你们传道人去拿冠冕吗？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将来轻轻松松我就到天上去。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信主那一刻，神就可以把我们直接提到乐园里面。真的，保罗去过那里，他说那里真是好的无比。保罗说，如果为我自己，我宁可到那里，但是我活着是有益处，不是与他自己有益处，是让神在众人身上的心意能够达成。神要使用我们，为着这个属天的意象来宣扬救恩，来把百姓从黑暗里面带出来，带进光明里面。这一次神给我的感动，我就特别想跟同工们来分享宣教跟异象的关系。明天我们要讲宣教跟后方基地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在哪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宣教跟挑战的关系，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挑战有哪一些的关系。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果今天不宣教，我们今天如果不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把我们教会的目标，把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把它聚焦在神的心意当中，聚焦在这个属天的意象当中，我们正就活在 perish 当中，就是消亡，就是放肆，谈不上建造，也更谈不上我们属灵里面的成长。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有这个聚焦，有这个焦点，有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我们是尽往一处使的，我们是如同一人一样，我们是前方后方，我们是一同在神面前来打那个美好的仗。什么是异象？异象到底它从哪里来？刚刚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段经文，非常宝贵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异象的来源，它跟地上的所谓人的目标计划截然的不同。 Vision， 真正的 Vision 是什么？是 The Revelation， 是神的启示，是末世， 是上帝口中的话语，这个是意象，是神的心意。意象是神的心意，是神不但亲自显明，而且神自己来解释。摩西在旷野看见一堆的荆棘，有火在当中焚烧，按照常理，那个荆棘，那个木材的，很快就烧毁了。为什么火中的荆棘却焚而不毁？他看到一个异象，但是这个异象之所以称为异象，是因为神自己说话，是因为神自己来解释。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一个原则。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觉得我们看见了一个异象，但是如果这个异象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这个异象没有神自己的解释，如果这个异象不是真正从神的旨意，从神的心里出来，坦白讲这谈不上异象。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把自己的想法，甚至把自己个人的一些的，讲不好听点，那个野心会混杂在里面，以为这是异象。异象不是个人的野心，不是个人的目标，不是个人的计划，不是从血气来的。异象是上帝来显明，神对他解释。那段圣经让我们看见荆棘好像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甚至说那些在埃及的我的百姓活在他们的周围，从法老，从埃及，从世界来的一切的压榨，好像那个烈火焚身一样。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世界上多少漂流在各处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真是好像烈火焚身一样。我记得在俄罗斯宣教的时候，到了莫斯科，进到那个旅馆里面，那里有很多的中国人，想尽各样办法离乡背井，到了那边住在那个所谓旅馆，其实就是小小的空间，堆满了货物，一个小小窄窄的一个地方，人刚刚可以蜷缩在里面栖身之所，晚上睡觉，白天一早四点钟出去摆地摊。但是进到那个旅馆不太容易，两道外面，一道是白道，一道是黑道，你经过都要交钱，你出去进来都要交钱，交了钱才能给你。一道是所谓警察的，外面有人把守，在里面是这个黑道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走廊里面跟他们来传福音，之前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连续，他是恩主，他爱我们到底，创始成终。我们一遍遍唱着，我看见许多人在那里流泪。当唱了几遍停下来，我要准备讲到了，他们过来跟我说，张牧师啊，能不能我们继续唱，我们继续唱好吗？那位耶稣他真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吗？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吗？他是恩主，他爱我们到底，感谢神。我们继续唱下去的时候，那些手已经举起来，张牧师，我们要接受这位恩主，我们要接受他，没有他我们人生活不下去。我们带着美梦，带着理想，带着盼望，我们以为离开一个地方，进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赚钱，可以讨生活，但是今天发现一样，天涯海角，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真像那风中的残烛，压伤的芦苇快要折断，江残的灯火随时会熄灭。感谢神，在那里神告诉我们一个意象，就是神看见百姓的哀声，神听见了百姓的眼泪，神看见了。神对摩西说，我打发你去，我打发你去把他们领出来，把他们带进我的心里，把他们带到我的山上，把他们带进我的圣所，让他们 来敬拜侍奉我，让他们真正认识独一的神，让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当年摩西所领受的异象到今天已经3500年过去了，保罗所领受的异象到今天已经2000年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属天的异象，神所带领所引导的这个异象带领出来是不会倒下的，神的异象是不会失败的。我们如果跟不上这个异象，我们如果不把自己投身在这个异象里面，我们的人生可以说仍然是苍白的人生，我们可以说仍然活在软弱凄惨里面。难道仅仅我们就得救吗？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的经历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真正属天的意象。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有时候好像把这个很容易就跟自己的想法混在一起，而不清楚是从神来的意象。记得当时在德国服侍的时候，在那边一方面做学生，同时感谢主认识了神的教会。我们那时候没有全职的传道人，那么我们几个弟兄就在那边这个开始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但是在服侍当中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结果呢，服侍就在人的血气里面，就在人的意识里面。当时我印象很深，有一对夫妇，他们从台湾来的，很成熟一对基督徒，他们看到当时教会的情形，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那个时候我们到了德国都不太敢进去这种像这样的教堂，因为以前我们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的教育就是在教堂某一个阴暗角落有一群帝国主义间谍在那里窃窃私语。哇，所以当时很多人这个尤其是公派的学生都不太敢进正规的教堂。我们当时是借一个德国的教会，外表很辉煌，哇，那些人说这个建筑很漂亮，但是要进来的话好像心生胆怯，望而却步。那对夫妇他们很有眼光，他们看见了，他们就在同工会说，我们现在开放家庭，请这些学生们到我们 家庭里面来聚会。果然几个月以后人满为患了，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气氛，很多的这个慕道朋友就信了主。那他们就在同工会提出来说，我们要祷告求神能够感动我们当中能够另外有同工可以开放家庭。我们家坐不下了，他们一讲的时候呢，我心在动，我在想这个认知排辈啊，我比他们还早到这个团契，这是当时德国柏林唯一的一个华人团契。我说这个我也是基督徒，他们也是基督徒，现在他们的服侍你看得这么多的称赞，有这么好的果效，所以我想都来不及想，我就赶快站起来，我说我有感动，我说我开放。哇，我一讲别人就在那里说，哎呀感谢主啊，陆家真属灵啊，你看他还是一个穷学生，你看他又是一个要自费留学要打工的一个单身的，现在他要开放，哇，我们真为他感谢主。他们这一讲我就到云里雾里去了，啊，我觉得说这个我就觉得我很有使命感。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